好，我们刚刚讲到说祥梦啊，知道什么叫祥梦吗？祥梦就是解梦的这个古典的说法啊，就是祥梦。说你梦了什么梦，然后跟有智慧的人讲，然后他跟你解释说，哦，这你为什么会梦到这样梦啊？这个梦是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乃至于说这个梦是吉利不吉利这样的啊，这个古今或是中外都有这样子的东西啊。那我忽然想到，这很有意思，因为西洋的传统啊，它是不承认。说梦境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你看好不好笑？他不承认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理论就是说，他们就很死板，就因为梦境是非理性的，而上帝所造的人是理性的动物，所以是不准许有非理性的部分，所以有非理性的部分，他们就不承认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他们很狠的在打这个疯子啊。他们认为在打的不是打疯子，他们是在打撒旦，你知道吧？你看好不好笑？所以说发疯人就很可怜，尤其在西洋是更可怜了。不过可怜的是，我们这个东方也有一样这样类似的说法，说疯子怕打，对啊。不过我们没有，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去打他这样的。啊、哦，不像他们把疯子看作好像他们的敌人一样，尤其他发作起来的时候，他们认为他是撒旦，所以撒旦现形啊，所以就要打他这样的，狠狠的揍，那现在讲到梦境也是一样，他们认为这梦境啊，因为它是非理性的，而理性的人呢，这人是理性的动物。所以，非理性的部分就不能称为是人生的一部分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梦境呢，在整个这个西洋历史里面呢、啊，都在尤其是医学上啊，或是学问上啊，这一直都是不处理的，我把它称为冷处理了，就冷藏起来。一直到弗洛伊德出现，所以弗洛伊德他最大的贡献啊，对西洋人的贡献就是什么？他肯定人生是有非理性的部分啊，也就是说，他认为非理性也是人生的一部分，甚至于他更进一步肯定说，这个非理性的部分，事实上在人生的整个活动里面是。占了很重要的一环，这都是对的啊。那于是呢，他为了要这个分析这个梦啊，所以他写了一本书，在他的那一套学问呢，叫做精神分析学啊，psychoanalysis，psycho 是精神。Analysis 是分析，然后接着他末期的时候，他积聚了很多的案例，很多的临床经验，又写了这本书，叫做《The Analysis of Dreams》，就梦的解析，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。就一方面是肯定这个梦是人生的一环，而且他深入去分析这个。什么是梦啊？然后试图要这个解析这个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个整体的 general 的整体的梦是怎么一回事？乃至于就透过一个一个的个案，然后去分析这个梦是为什么，这个那个梦是为什么，这样子想要去解析它啊。那不过这本来是很好很好的事啊。也对整个心理学啊，西洋心理学跟那个精神， 治疗学有很大的贡献，不过很可惜，他走入偏锋，走入偏锋，因为到了末期以后，他的一个理论，他发明了这个字叫 id， 以德，其实这个 id 是拉丁文来的，拉丁文的 id 就是他，这中性的啊，也就是英文的 it 啊，但是拉丁文它的那名词的性有三种，这个阴性、阳性、中性啊，那这个 it 是中性的，所以没有阴阳性之别啊。那这个 it 它给它一个定义啊，就是人类或是主要是人类共通的潜能，那也就是本我啊，本我，那这个本我呢是脱离一切的法律、伦理、道德的规范的，就是他本来的那个自我，所以跟我们佛法的本性是不一样的啊，因为我们本性是清净的，他的本性是有个人的色彩，而且通常偏于染，我们以佛法来讲是染污的部分，是见不得人的啊，他有很多见不得人的那种成分在里面啊，是违反伦理道德啊跟法律的层面啊。那本来人依他的理论呢，本来人生出来以后啊是只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他饿了他就哭，但他如果尿尿了那不舒服他就哭，对，他就不管，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。然后后来渐渐长大，就学到很多的规矩啊，就学到了这个文化、教育、伦理、道德，那这个整个合在一起，或是社会的规制等等，就称为超我。然后越长大，就越这个超我就越强，就压制了这个 id 啊，压制了这个以德啊的本我，然后就让它潜藏在理性的底下，所以它就不再现前了。那于是呢，就只到梦中里面，他就偷偷的就把它实现很多他的梦想，所谓的啊，就偷偷的去把它实现。那这个就是他的整个对梦的解析的这个整套理论，这本来还这个不可厚非，可是呢，他到了后期啊，他太发展了这个潜能，他潜能哦，就发展到说，这个潜能虽然是本我，他有很多的违反社会规制、法令、道德等等以外，但是主要呢，它主要是性冲动，所以以这个为主体，然后本来是说只以这个为主体，到后来它变成说一切都是性冲动啊，所以呢，他在解析梦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病人如果梦到一根的，他就说啊，你心里面想着阳具，说梦到一个圆圈的，说啊，你在想着这个女人的这个性器，这样的啊。那如果这个圆圈的，不管是轮胎也好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是圆的，然后或是有一个洞的，那就是说是女的。那如果长长的，那个就是男的，哎，所以就变得很可笑。到后来变成这样子，好，这不但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看了好笑呢，连西洋人也不太认同这样子的解释法啊，初期都还好，好，但是他如果说了他这个弗洛伊德啊，对于这个对于这个 西方世界的贡献。我为什么说西方世界？因为我们东方早就有了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把它灭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变得没有。然后碰到弗洛伊德，我们就说哇，这好先进啊，好科学啊，等等啊。事实上就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说，肯定人生有非理性的部分，这是一个大要紧。然后西洋文化跟历史啊，再往前推，往前演进，经过第一次大战，然后没有过几十年，又第二次大战，而且这个杀人真的如麻，对不对？所以然后这个一切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，尤其是欧洲两次都在大战中，这个亚洲有些有，有些没有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所以啊，这个就很恐怖。那尤其是知识分子，那可以这么说吧，这有点奇怪，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呢、就是比较不怕死啊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经过什么大灾难也不会，也比军人经过什么大灾难也比较不会精神失常啊、发疯啊，这个不是很多，但是洋人就很多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他们比较上来，我是觉得啦，也许我错了啊，就洋人是比较怕死啊，那所以呢，这个经过一次大战、二次大战，然后他们眼看呢、这么多杀戮啊，所以哦，然后而且他们的文化已经就是进步到这种地步啊，然后却产生这样子的大祸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对于整个西洋文明就失望了，所以就有所谓的失落的一代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有存在主义，对不对？那么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呢？存在主义它的主题就是人生是荒谬的，那人生是荒谬，那这个集体意识是荒谬的，所以他们开始要追求自我，追求自我的存在，所以才叫做存在主义，就不要跟着集体主义跑这样的，因为两次大战都是因为集体主义产生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光是一个侵略者，一个独裁者不会产生战争的，是很多人附和他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希特勒，整个德国都支持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说人生是荒谬的，那是事实上是反过来讲，这是反的话。我不要再这样荒谬下去了。那为什么荒谬呢？因为集体主义，产生荒谬的事情，让人类差一点就灭绝啊！所以现在我不要跟集体主义走，我要追求自我，这样子。所以存在主义就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，这就存在主义给我们的讯息 message。这个也是外太空来的，所以我忽然就把存在主义搞得透透的这样子，所以它实在是一个建设性的，但是它用反面的来建设，为什么？就是说反现实，反现实的情这样子，反现实，然后反暴力啊，然后反高压，追求自我存在，所以才叫存在主义。这个存在的意思就是，好吧，你听了这堂课就忽然就懂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了吧？远离荒谬的集体主义，因为集体主义就产生一切人类的惨剧，都是坏的，很少是好的。然后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，所以这个是存在主义，就等于就是集体主义的反动了，这样子说啊。那这个存在主义就是人生是荒谬了，就是非理性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人生是荒谬，事实上不是说真正是荒谬，而是说大家都去选他的荒谬的一面去做，所以现在要远离这个集体主义的荒谬，集体主义的非理性，而进入真正的理性， 自我存在的价值啊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理性。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个人主义这样的，所以一直引发到后来变嬉皮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嬉皮现在也没皮了啊。所以那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从弗洛伊德下来的，是等于是吸取了弗洛伊德的那个学术的那个精华，然后把它这个 extract 抽取抽精啊，抽它的精华，然后创立了这样子的学说啊。啊，那么顺便讲一下哈，弗洛伊德，这是德文呐、啊。他读音应该念 Freud， 不是 Freud 啊。那个德文 D 念 T 啊 ，EU 发 OI 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弗洛伊德是对的啊，应该翻就是翻弗洛伊特，弗洛伊特这样是最正确啊。所以你看嘛。我们这个佛法里面2000多年就有人讲得这么清楚，西洋现在才有。不过话说回来哈，我讲到这里，我的感觉说，你真正要把唯识学搞懂哦，你也一定要通心理学，而且尤其要懂得这个弗洛伊德心理学，这样你就更加懂，而且更加的叹服我们的这唯识学，叹服啊！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真的是这样子。西洋那点玩意儿算什么呢？好，到后来都是害人的。那么以上啊，就是。解释了这个梦中独头啊，那所以我关于这个梦中独头或是独头意识啊，这我刚刚讲说这是我的独得之秘啊，所以现在和盘托出跟各位分享啊，所以啊，接着我们讲定中独头啊，什么叫定中独头呢？也就是说，修行者在修行、在坐禅的时候呢，在坐禅中，这个心离散乱，入于定中，产生定力，拂前五事，令不现行。啊，这时候就在定中的第六意识，因为远离外缘，又有定力，所以很清净。而在这一片清净的心中，如果起坐意观想或是不坐意观想，那么他所观想的境界便很容易现前啊。这个观想是用什么？就是独头意识，因为没有前五识的辅助啊，或是干扰啊，所以他就很容易现前。那这个所得的呢，观想境界现前呢，所得的就是所谓的自受用的鼻量境界啊。这个很长，但是这个很重要，我给你们写一写啊。行，写到这里啊。定中独头的这个定义啊，就是行者于坐中就打坐了啊，心里散乱啊，然后而入于定中就入定了。 因此产生定力，那由于定力而浮，把它浮下去啊，指这个浮前五世，令不现行啊。这时候于定中的第六世，第六意识啊，就是定中独头啊。这时候由于远离外缘及前五世的干扰，又有定力所持，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就很清净啊。那这时候这个第六意识就不染污了啊。然后而在这一片专注清净的心中，这行者若起坐意观想，或者不起坐意，不坐意，不管他坐意不坐意都可以，那么他所观想的境界便很容易现前。如果不坐意的话，那么就说他就想到什么，那个只要他想到什么，那个境界就会现前，这样的。那你平常散乱心的时候，这个由于前尘以及前五世的干扰啊，你所观想的境界很难现前，很难明了，就一片模糊，都是一片模糊，英文叫 blurred， 就一片模糊。刚刚讲就是，那个所观境现前，对，那观境现前就是所谓的观想成就，那这那个观想成就所现的境呢，就是自受用的比量境界，那譬如说如见佛、见净土、见天宫等，都了了分明，那为什么称为比量境界？因为它不是实在的，所以你所看见的佛不是真正的佛，是你自心所现、观想所成，所以是比量的，所以要搞清楚。所以你修行者如果懂得唯识，呢，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不会着魔了。光是这一点，你就不会着魔。你不要说看到佛，那就是哦，以为是真的佛，然后就自己很了不起，然后就到处去讲，然后说哦，我哪一天又见了阿弥陀佛，哪一天又见了观世音菩萨，哪一天又见了大日如来，然后见到净土也是一样，哦，我跑到净土去，然后我还坐在莲花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观世音菩萨跟我讲什么，那个都是比量境界，你自心观想所成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是指真正的正格的入定，然后观想得成就。可是现在的人都不是，他也没有入定啊，所以那是什么？那个都是妄想境界，什么比量境界，什么量都没有，是妄想境界。然后自心妄想认，然后就魔来入，因为贪着关系魔来入，所以化境给你看，化境给你看，注意啊，然后你一看，哇！好高兴啊，以为中了大乐透了，然后没想到那是大共辜，然后或是见到天宫等等，然后乃至于说哦，释提王应跟他讲什么话，弥勒菩萨跟他讲什么话，那个都是自心妄想见啊。那但是如果得定的话，那个观境现前，自受用自己看得到，了了分明。为什么叫自受用？因为只有自己看得到，那如果深入三昧，那么他的观境呢，就可以转为他受用境。他受用境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入水光定，那么这个就会有水出现，对不对？然后别人看得到有水。就他所用，不过不晓得那个水能不能喝就是了，然后应该是不能喝啊。然后如果有火入火光定，也有火出现，但是那个火也烧不死人，就是了啊。不过那个是变成转成他所用，有自受用，自己看得到转成他所用，那是深入三昧的关系，好吧？所以你看，这就唯识学跟禅定学结合在一起，所以你就更明了 定学啊的这个内涵呢、啊，但那种他受用境啊，深入三昧的他受用境，也并不是长存的，哎，不是说你入定然后有那个他受用境出现，他就永远存在了，而是出定即灭，出了定那个那个境界就没有了，啊，若以正道，则此定中的化境呢，便可成为限量境界。啊，那久存不灭，它就可以一直存在了，而且是实在的啊。比如说什么，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画图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是阿弥陀佛的三昧力跟本愿跟三昧力所成啊，所以它可以久存不灭。除非呢，行者欲其灭，它就灭了，这样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定中独头所做的事啊，所以你看这定中独头厉害吧，不仅是自己修行，乃至于利益一切众生，乃至于这个分身化身化净土，全都是这个独头意识所做。所以关于这一节啊，这个独头意识啊，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啊，所以啊，通过这个对独头意识的研习跟了解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一切众生，包括凡夫跟贤圣，还没有成佛的贤圣啊，他的心的运作的主体是怎么样啊？那么凡夫种种的心病或是散乱的毛病、狂乱等等的毛病是从何而起，那就知道是都是意识的问题，而且是独头意识的问题啊。这个意识自己啊独立起来啊，跟前五识隔绝开来，就病了，就变成病了。那所以如果第六意识跟前五识隔绝开来，有两种情形，一个是凡夫就生病了，那如果是贤圣呢，就得定了，然后就可以得定、得三昧、正道、得道，都是定中独头所做的事业。这样很棒吧？好，所以我接着看，我们看那个305页那个表的就倒数第二行啊、哦、把这些文字讲一下。在正常的状况下，第六意识就是五俱意识啊、哦、意思就是说这个意识是跟前五识同时聚起啊、哦、也就是说同时运作的。也就是说五根取五境五尘境啊，在心中升起前五识，以做最初的了别，最初就第一级的了别啊，初级的了别。那么这个初前五识所做的初级的了别，也就是初显的了别啊。那一个大概这样子了解一个大概。那但这些了别呢，翻过去了306页，并未加入价值判断及个人爱憎等等啊。那么价值判断就是所谓的理性的判断啦、啊、那个人的爱憎就是加入情感啦、啊、这样的啊。那么然而就几乎在前五识升起的第二刹那，一根就升起第六识啊，去摘取这前五识落下的影子啊，只是影子，也就是非实物啊。这我曾经一再的讲啊，只是影子而已，这实物的影子来分别，并加上这个价值判断 及个人好恶。我忽然想到说，譬如像电脑啊，他会做种种的分析啊等等啊，可是他做的都是零一零一零一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是很没味道的一事情。好，并加上价值判断及个人好恶、爱憎、取舍等，所以第六意识的升起是依前五识缘。前五识啊，缘就是攀缘啊，而与前五识聚起，所以就称为五聚意识啊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以前开始学唯识学的时候，看到五聚意识这名词就很特殊啊，其实有点古怪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。我就变成我的好朋友了，哎，一个怪朋友啊，啊，因为变成朋友了以后，我就不嫌他怪了啊。但第六识之升起的时间，虽然比前五识晚了约一刹那，而事实上，以我们凡夫的智慧来看，实在是没有办法觉察它的时序上的差别啊，就前后的差别，而觉得两者几乎是同时升起，所以你也可以把那个几乎两个字几乎同时画起来，虽然几乎，但是事实上你仔细分析还是有前后的差别啊，所以它又称为同时意识，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同时啊。还有呢，在第六意识升起之前呢，前五识啊，虽然能对外尘有所觉知啊，有所觉知，就是我所说的初显的初了别，了别一个轮廓这样子啊，要初了别。比如说看到一个人，知道是一个人，这是眼识的功能。那如此而已啊，看到花知道是花，这样子而已啊，了别它是个花啊。至于它是茉莉花，它是玫瑰花，那是第六意识的功用，而且那个都是人造的，所以第六意识就是我们 artificial 人造的，一切人造的东西就都是由第六意识供应的。因为花没有名字啊，天然界这花没有名字啊，是我们人给他的，所以这一切的分别妄想分别全都是人这攀缘的相啊，前五识攀缘的相，第六意识分析妄想分别给他名啊，那依这个名跟相起妄想啊，所以这就是楞伽经所要表示的无法，楞严经所要表现的无法。相名妄想正智如如，相名妄想是凡夫的境界，正智如如是圣人的境界。那那什么是相呢？相是见相取相，凡夫见相取相，然后取了相以后依相立名，那叫做依相。接着就依相立名，然后立名以后依再依名相而起妄想啊，所以然后这个是凡夫的境界，所以就烦恼无边，无法断。烦恼无边，无法断，也而且也不愿断。烦恼无边，不愿断，因为这好。然后 这是凡夫的境界。那贤圣人呢，知道这些都是虚妄的啊，虚妄不实的，所以就起正知而入于如如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这无法再配三自性啊，啊，这个相明的境界就是依他起性，妄想的境界就是片计所执性，片计所执。正智如如就是圆成实性。OK， 那所以相明依见相取相，依相立明，这个样的境界就依他起啊，依他起性。那依名相而起妄想，这个境界是片计所执性啊。片计就是普遍计着啊，而且去执着它，所以叫片计所执。然后正智如如就是圆成实，圆成实性。所以《楞严经》的主要大意就是无法三自性，二种无我。你看，你听这个，又同时把这个楞伽大义，那就是楞伽大义，哎，就知道了，啊，所以你看书跟看经是一样，你要抓住它的主旨，你抓住它的宗旨以后，就事情就比较好办一点了，嗯。那你如果看书或是看经说，这本书好不好？你说很好，好在哪里又讲不出来？那最好的是哪里也讲不出来？那就不是真正知道好。那说到处都很好，那也没用。全都很好。好，那这一页的306页的。1,2,3,4,5 第五行，又在第六意识升起前，前五识虽然对外尘有所觉知，叫初了别啊，但是对于彼我的关系，内外好丑是非高下啊，乃至于善恶等等啊，这个前五识都不能做这些判别啊，它就是一个轮廓这样子而已啊，轮廓，然后至于它内容呢，就模模糊糊的啊啊。那这些相呢，这些判别的相啊，这个彼我关系、内外好坏啊等等啊，都必须要由第六意识来做判别，这也就是细分别啊，才能够明白。所以这第六意识又称为明了意识。就明了这个东西，你所这前五识所摄受的影像，它的比较详细的内涵，明了它，哎，当然这也是很反讽的了。这个明了意识，如果是好的，当然就是明了；那如果是不好的，就越迷糊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妄想越深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意识在日常生活正常的状况下的情形。那么其次，在某些特殊或是特定的状况下啊，那么第六意识的运作方式又不一样了。在这些状况下，第六意识可以不用依前五识或是缘前五识而起，它可以独立作业，单独而起，而不与前五识聚，所以就称为独头意识啊。啊，接着我们就看这个散位独头意识啊，又称为独散意识啊。我简单说，散位独头这样子啊。 老实讲，我以前看圆音法师讲说散位独头，哇，这个名字更怪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什么叫独头呢？想了不懂。哎，后来我有为什么懂了？那还是这样子嘛，哎，外太空来的，佛力加持，哎，要不然真的我哪那么厉害？哎，可是以佛力加持故，让我有一点点厉害，真的是一点点，不是客气，因为这佛法无边嘛，是不是？如人做白日梦啊，这个白日梦呢，就是我上次不是讲神游吗？现在再加一个神游，神游太虚啊。哎，想入非非，或是神驰，对不对？啊，神驰还有一个词儿，我就刚刚才想起来。哇，这太好，这好久没想到这个词儿了。坐驰，坐的他就跑掉了。这个坐驰就是神驰的意思，哎，白日梦。我们讲到这里为止。4月17号，好，再讲一次哈，明天星期一跟星期三，因为不去高野山了，所以这个星期一跟星期三的奖金照旧啊，所以我就没有假期。啊，事实上去高野山也不是很好玩，下了那个那个缆车以后，要去上缆车以及下缆车，都要爬那个45度的那个阶梯，差不多30到50公尺，还拎着那些包裹，这皮箱啊，哎，很累的。不过这次还好，就说下次也是一样，因为我带个徒弟去嘛，所以他要拎，我只背一个就行了，要不然谁要收徒弟？好，回向，愿消三障。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追加吉祥，常行菩萨道。